李队长拿下叼在嘴里的草汁，左手还抓着刚刚挂断电话的手机。司法鉴定中心检测的结果显示，年轻男子和另外两名死者的 DNA 亲子关系高达 99.9%， 可以确认三名死者是父母和儿子的关系。这一家子人被灭门后抛尸，太惨了。听到三名死者的关系，我第一反应就是灭门抛尸。听到我的话，林老师并没有说什么，而是用他脱去手套的右手捋着剃的一根胡须没剩下的下巴，像是在想着什么。很有可能是一家被杀后抛尸在这里的。李队长见林老师没有反应，便接过我的话，转而又推了一下林老师。林科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回去警察局，看看能不能从死者的身上找到一些线索？走，我们先回警察局。林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李啊，你去一趟京琼高速入口的收费站，将两天前的监控视频全都拷回来。回到车上，林老师在图纸上画着案发现场的草图，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虽然我有很多疑问想要问林老师，但想起刚刚在车内他看文件时对我做出了噤声的动作，我只好憋在了心里。小陈啊，第一天上班就遇到凶案，这心里什么感受啊？终于林老师画完了，他放下了手中的笔，转过脸来和我交谈。就是有点反应不过来，昨晚我还想着第一天上班肯定是窝在办公室里边看以往的案件和整理文件的，没想到正好赶上了凶案。我看着林老师的眼睛，诚恳地回答着自己的感受。我确实没有想太多，因为比我早找到工作的同学都抱怨第一天上班有多么的无聊。林老师跟我说了很多，也讲了一些关于案发现场取证的学问，大到现场解剖尸体时尸体解剖前后的拍照取证，小到案发现场的血滴指纹。我很认真地听着林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时不时还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做一些简单的笔记。林老师跟我说，进入现场除了要熟悉环境和现场取证，建立完整的犯罪现场也非常重要。所谓的建立犯罪现场，也就是常说模拟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完整的犯罪现场包括犯罪嫌疑人是如何进入现场，作案手段和作案过程，最后是推测凶手是怎么离开现场的。但这个案件中，京琼高速公路仅仅是个抛尸地点，不能算作案发第一现场。像抛尸现场这种犯罪嫌疑人将受害人致死的现场，可以称作第二或第三犯罪现场。林老师，我还有个疑问，从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至少也死亡了四天以上了，但是您却叫李队长拷前两天的监控视频回来，这是为什么呢？我不太明白林老师这一举动的意图。从尸体的腐烂程度和死后血凝块来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至少在三天以上，而林老师却只需要两天前的监控视频，我着实想不通。那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判断死者已经死了三天以上的？林老师并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起了我的判断依据。死者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局部腐烂组织已经出现了蛆虫，这不就说明死者的死亡时间已经是两到三天了吗？被林老师这么一问，我有点犹豫地回答着，之前很肯定的三天以上变成了两到三天。